弟兄姐妹平安，3月3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Broken 破坏破碎，引用的是传道书2章15节到16节。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那今天提摩太凯勒在 Broken 这个标题破碎破坏之下呢，他说圣经里面没有一本单卷的书啊，给我们关于神的救恩和真理的全部图案。箴言书呢论证说，因为神是造物主啊，这里有一个次序，智慧的行动通常会引向生命中良好的结果。然而这里啊，这里这个关键字眼是什么？通常，通常，啊，通常 ，normally， 通常 ，wise actions normally lead to good results in life。通常，但是 keyword 这里是 normally 啊，关键就是这个字。关于啊，我们的世界有许多的 abnormal 不正常、反常、失常、变态，所以呢。富裕的人通常不是努力工作的人，然而很多穷人却是努力工作的人。在行为跟奖赏之间的关系啊，不完全是，但是呢，有某种重大程度呢就被扰乱了啊。所以第二段啊，箴言书教导说，好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坏事发生在坏人身上。我们会去过度解读箴言书这个教导是有可能的，然而箴言书认知到次序被扰乱了。传道书跟约伯记他们这两卷书也是圣经智慧书的博斯真传歌，都是圣经智慧书。传道书跟约伯记呢，就是在探索被扰乱的次序。箴言书是在说，一般来说，通常来说，一般而言，敬虔的人是被纪念，邪恶的人是被忘记，好像箴言书10章7节就是这么说的。那我读那个简明版简明圣经的翻译吧。好人常被祝福怀念，坏人却遗臭万年。所以一般来讲呢，敬虔的人会被纪念，邪恶人当然就是被忘记。但是今天传道书2章15节到16节这里观察到，通常一个好的智慧的人并不比一个愚昧的人更被尊敬。那么这样看来，如果我们要学习智慧的话，那传道书跟约伯记就必须要和箴言书一起来读。所以提摩太凯勒他就挑战我们说，在我们破坏的这个世界里，良好的行为并不总是影响正面的啦、有利的啦、讨人喜欢的结果。这是否令你惊讶呢？你发现你自己为此而怪罪上帝吗？或你在一个破坏的世界里，你学习要有智慧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祷告就是，主，我活在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你创造美好的，但是呢，我们已经毁坏了。我为了生命中那个doesn't work 那些不管用的，那些无效的，那些不运转的事情，那些不顺利的，我归咎于你是何等的错误啊！请帮助我信靠你，并且呢等待良机，直到世界的问题至终被解决。阿们。今天提摩太凯勒开始讲神的次序被扰乱这个单元，就是当你认识智慧的时候呢，你要知道神的次序啊，然后现在神的次序被扰乱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提摩太凯勒开始用传道书来讲这个世界被扰乱是什么样子呢？今天讲的是破坏，明天呢会讲虚空，后天呢讲那种 insignificance 生命没意思，微不足道。接下去讲到成就感的虚空，讲到欢乐的虚空，讲到知识的虚空，讲到道德的虚空，然后谈怎么样去享受你的生活这些当箴言书 啊，提摩太凯勒突然在这里讲到神的次序被扰乱的时候呢，他去引用传道书，为什么？因为箴言书是在告诉你，一般来说，通常来说啊，近前的人啊，他是被尊敬的；一般来说，努力工作的人啊，是会兴盛发达的。一般来说，但是有一个反常啊，所以你要讲啊，不是他不是讲说百分百。箴言书不是在讲百分百如此，如果你过度解读它百分百好事会发生在我好人身上，坏事是在坏人身上，你过度解读，那你就会碰到日光之下啊，富有的人通常都不努力工作，然后穷人是，然后穷人努力工作一辈子都不富有，那你怎么去解读呢？就好像前一阵子啊，韩国片有一部叫做《寄生上流》得到了诺贝尔啊 ，I'm sorry， 对不起，得到了那个奥斯卡金像奖，很多奖啊、那这一部就讲到一家人，他们这个爸爸呢，他也努力工作也什么，但是都失败。后来呢，他很贫穷，他们家真的很贫穷。后来有一天呢，就经过儿子的同学介绍，去一个有钱人家家做家教。然后呢，就这样子哦，他们就设法把那家人那里面的司机呀、管家呀都赶走了。然后这个爸也进来做司机，妈也进来做管家，然后儿子呢也进来教书，然后女儿呢也进来教有钱人家的女儿画画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讲到他们寄生上流，然后呢到最后呢一些事情，然后最后呢他们还是回归到爸爸就行凶杀了人，然后呢就躲起来了，然后这个儿子就幻想有一天自己赚钱了，能够把他爸爸所躲的那个有钱人家家的一个地下室啊，他爸躲在那里出不来，然后呢他就幻想有一天他把那房子买了下来啊，但是片尾就是那是幻想，他们呢再怎么穷人怎么工作就住不了那么山上的豪宅，就是爬不上去。好，所以当你在看这个世界，并不是你努力工作你就真的会很有钱，在行为跟奖赏之间有某种重大的程度神的创造秩序被扰乱了。所以当你在思考箴言书的时候，他是告诉你通常你最好是这样做，但是呢你面对如果你要做人正直，你要做人敬虔，你要做人良善，会不会一定有好的结果呢？通常是，但是如果碰到不是的时候你怎么办？那提摩太凯勒就是说，我们倾向于归咎于上帝，而不是看到是我们人类始祖，包括我们现在这些人类去破坏了，去玷污了神的创造次序。所以呢我大姐就曾经讲多年前就讲，她说哎呀马英九做总统她真的不合适。我说为什么？她说书生正直她说你没有看吗那些想要做总统的人一定要有一些狠，一些凶狠，一些狠毒所以你看啊，陈水扁啊，你看啊，蔡英文。然后最近呢，我就因为关心这些时事嘛这些因为怕这个传染什么的。然后呢我就看一个那个管弟兄，他就讲到蔡英文总统蔡同学博士论文作假什么的。然后这个管弟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你这个蔡英文在讲自由民主，你就批评人家不自由不民主人家是明明的不自由不民主，你是什么呢？你是来阴的。哇，这句话当时很震撼我对呀、对呀、你摆明了要是阴狠的，那我们也没话说，但你表面又把自己包装的好像就是你很好啊，你很好啊，其实背地里呢你就是做的不好。那对我们来讲，如果说你要参政，你正直，你正直，你就真的会有选票吗？你正直就会赢得人们的尊敬吗？传道书就告诉你说，哎，我告诉你，正直的人并不比愚昧的人，并不比那个诡诈的人更在今生被尊敬。对，讲的没错，所以传道书才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但是你怎么活在这个日光之下虚空的世界里面呢？你要等待神的良好机会到来， 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就是信靠神。因为你信靠神，所以呢，你还是维持你的正直、良善、公义啊、道德，而不是跟着大家就说，既然反正大家都不说谎，那不是大家都说谎，那我不说谎反而是怪人。就好像几年前真的中国有学生是这么跟我讲的，就是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一群疯了的人，然后你到我们这里呢，你是没有疯的，但是我们都说你不正常你不正常你不正常，说久了呢，我们就把你变成跟我们一样不正常。你明白这个故事吗？这是很可怕的，就是说你一个有道德水准的人，你坚持圣经真理的人，然后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受不了你，我们就说我们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这样已经很不错，你是有问题的，你是有问题的，要把你说到跟我们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讲，你就会发现说，那我这样敬畏神有什么意思？那不敬畏神的人反而亨通。但是诗篇就出现了，诗篇也是智慧书卷里面的一卷，然后智慧文学书里面有诗篇，我觉得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箴言书里面看到，通常好做好就会好结果，但也有反常的时刻。然后传道书就告诉你，反常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次序被扰乱，就根本就已经是被扰乱，所以呢，你做啥都没意思。然后约伯记甚至告诉你，你规规矩矩的，甚至呢，哇，没来由那个火就降下来了，他一夜之间他的儿女就死了，然后财产就被抢夺了，等等等等。所以呢，当你想要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在日光之下活的时候呢，除了你把传道书、约伯记、箴言书要合在一起看，然后试着学习在人世间找到智慧，那你就要把你的眼睛抬到日光之上。这时候诗篇就进来了，诗篇就告诉你说，如果你在这个世界蒙受这种不正常反常这种待遇，那你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你还是要眼睛向山举目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你还是要站立的稳在基督里面。所以当这个世界被破坏了，你正直、你良善、你公义、你道德并不一定都会有好的结果。那这个会让你惊讶吗？我现在是不惊讶，但有时候我也觉得受不了，我不能接受的。然后我们会为这个怪罪上帝吗？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是一个堕落世界嘛。那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让我遇见了，那我唯一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在这个破坏的世界、破碎的世界里面去学习智慧呢？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委屈的话，好像婚姻关系里面你的配偶就不负责任，你的配偶就偷懒，那你怎么办？就好像我碰到一个偷懒的室友，我一点都没办法，我要帮他抓头发帮他丢这个，帮他洗这个，到最后我就在想，我在骄纵他，他自己的人生责任不做，但他每次都说 I'm so forgetful， 我是很忘记的。有时候你真的要气得半死，因为忘记了是生理的，跟道德无关，但真的忘记吗？所以呢，我今天终于跟他讲，我就真的这样跟他讲，我就昨天忘记了，反正就这两天我就跟他讲说，你是你的 priority 的问题，你的 priority， 你花了很多时间跟你家人在讲话，中南美洲的，我说你花了很多时间在跟你朋友聊天，你工作回来很累，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能不能吃饭的时候留下那五分钟，不要跟就把跟朋友聊天的时间减短五分钟，然后把厨房的那碗盘洗起来呢，不要留在那里隔夜呢？那同样道理，如果你每次都拖到最后一秒钟跟朋友聊天、跟家人聊天，聊到你算准你洗澡时间15分钟，好，你15分钟就跳进去洗，所以呢，你洗完你就匆匆忙忙，你就不会把头发抓起来。我说这是一个 priority 优先次序的问题当然我没有跟他用圣经辅导学来分享说你里面就是贪爱舒服。说真的啦，我不动手，我就动嘴跟人家讲话，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你要我去动手 做 cleaning 做打扫工作，我当然不愿意啊。我就想起来以前呢，曾经有一个弟兄什么牧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看到那个传道人的妻子，他很不喜欢的。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很会动嘴巴，讲的好像跟着老师学的圣服，很会分析问题什么的哈。但其实呢，打扫的时候呢，他自己不做的。因为是分组嘛，分组如果四个人五个人一组的话，这个女的很会动嘴巴不动手的。后来我观察也是，但是呢她就会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说啊，我耳朵很背我没听到。其实如果她真的能够接受她自己，就像我们讲，你并不如你想象中那么的圣洁，然后呢你也不是你想象中说你想要做对的的事，然后呢你真的做对的的事，如果你真能够接受你自己的话，但问题是这个人还没到这种光景。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当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你做好并不一定都有让你喜欢的结果。好像我不断的做，我就以为我可以感动他，他会觉得我很辛苦，他就会努力打扫，轮到他值日的时候他就会打扫。可是他就摆明了，这世界永远是这样啊，就有人就耍无赖啊，有人就厚脸皮啊，就是像我大姐讲啊，你要从事政治，你必须要厚脸皮啊，你要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要狠毒啊。那我们这种新耶稣人是做不来的。我就记得那个经济部长以前啊，财政部啊，经济部一个弟兄新耶稣的啊，当年我刚信主，叫王建金啊，他曾经在他的演讲里面讲到说，让我们啊做好啊，维持我们。有好行为遵守规矩的有三道防线。第一道就是法律，如果这个人都不怕呢，他不怕被关不怕被抓，甚至法他可以玩弄，他不怕呢，那就是道德。但是如果他不信耶稣，或者他不认为头尺三寸有神明呢，那剩下就是什么宗教，就是道德的部分。他不管大多数人想法，他认为这个我只要没犯法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他就很厚脸皮呢，那你真的是秀才遇见病，有理说不清。那最后就是头尺三寸的神明，这种宗教的力量。那法律道德宗教，如果他最后连宗教力量都他不信耶稣，他没有宗教力量来帮助他，那你能怎么样，你就不能怎么样。所以对我们来讲，诗篇就讲，你如果在你的人生责任里面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你诚实你会吃亏，有时候你正直你会被排斥，有时候呢你有智慧但你会被人家笑，你会说你干嘛，你不正常，你要跟我们一样，要追求这世界的面子，一口气骄傲自尊偷懒自我，那他们要把你变成像你那，你怎么办呢？答案就是你不要为做人心怀不平，然后呢你到神的圣所，你去敬拜赞美神，向山举目，你的帮助从神而来，去信靠神。在信靠神，这个信靠不是被动的两手一插没事干，而是积极的尽你在神面前你的神给你的人生当尽的责任。所以呢，你的配偶偷懒，你尽你当尽的责任。你在人际关系里面别人占你的便宜，你尽你这一部分人生当尽的责任。他占你的便宜表示他穷，物质上他穷，他没有那十块钱，表示他人格上穷，他没有那十个良善，你就给他。为什么？因为你是堆积炭火在他身上。在这个被破坏的次序里面，你要活得有正直良善，不是为了那个奖赏，因为那个奖赏是至终的，但是你今生可能短暂期间没有奖赏，但是永恒里面你可以得到神从天上召你来得的奖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信靠他，同时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再是公义敬虔度日，然后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其次相反去爱我们的邻舍。这个第一个邻舍就是我们身边最近的人，你结婚了就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配偶优先孩子第二，然后是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去爱，不是为了讨好，为了我们彼此之间你不要给我惹麻烦我就顺着你的意思吧，不不不不，你是要用真理来跟对方互动，对方不买你这一套呢， 那你就是诗篇到神面前去倾心吐意，然后存着敬畏神的心，继续按照箴言书的教导，按照圣经真理的教导，你继续行善。那如果行了到最后还是觉得很没意思呢，像传道书那样呢，那你就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说了一次说两次，我现在不说了，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得见你，因此我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如果你的心向着神，你埋怨神，甚至呢你就放弃了你这一部分应该行善，那我就怀疑你没有善的动力。这善的动力来自于十字架，来自于耶稣，那耶稣不在你心里面吗？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在这个破坏的世界，很多你创造的良好的秩序被扰乱，而且是很大的一部分被扰乱，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就是连选择在邪恶当中继续选择良善，这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认知，能够把事情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不是只看到地上这种形上学之下物质界的东西而已，你让我们看到的是形上学上面天空那个将来那个肉眼看不见的，是属灵的，是眼不能见的，是彼时永恒在天上那里，但是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你圣灵帮助我们，此时在这里在地上在这个物质界，我们可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因此请帮助我们眼睛时时刻刻都仰望那造天地的耶和华神，好叫我们在邪恶的时候我们能够到你的圣所，我们就不会心里面嫉妒愤恨不平。请帮助我们，甚至在你的这个良善的次序被扰乱之后的这个堕落破坏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既不对这些让我们觉得怎么这个生活没有照我们要的运转，我们既不感到惊讶，我们也不归咎于你，因为这是我们人类自己犯的错误。恰恰相反，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归正了这些，你把被扰乱的次序再一次恢复起来，因此在基督里你可以给我们在这个地上先预尝天恩的美善，丰满生命的滋味。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